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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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阿弥陀佛。好。要上课前刚好有同学有问到问题哈，那其实像我们我是比较主张大家多问的，好，不过这个有时候要看机缘哈，那我是比较主张问，包括我未来的教学规划在常住里面的规划也是课会比较高的减少，还是有课，那可是就不是一直是注重听说这样哈，我觉得最重要是如实思维。我们一般现在我们在学佛，难免哈，好像有点在做学问。那怎么去把佛法实际应用啊？或是怎么去恰当的如理思维？这个好像一直都不做得很非常恰当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必然会有问题。那透过问题里面，乃至由问答，由问答最容易看到自己的思维上的一个盲点啊。那有时候还有一个好方式，就是你上来讲，你听很容易啊，你上去讲你就不一样了。好，你可以评说他讲的好不好，换去上去讲，你就会知道那个压力。在短短时间里要构成一个很完整的认识，其实除非你了解得很清楚，否则你这样讲讲讲啊，你没有表达出来，你讲的时候。思维细腻的很快就知道你彼此不一致的地方，所以其实有问题多问，那当然这个里面要看到机会的哈。那我后来的教学可能也会偏重，就是我讲不是很多，但我宁愿听的人多问，那也问也不要像好像很那个，有时候在一个偶然场合大家有问题就问，或是我们现在比较习惯就是我晚上大家没事情的时候在树下，我们就有点像聊天，偶尔啊，大家很自然就会谈佛法。那你有什么问题？啊、有问题衍生问题，有问题衍生问题，甚至在问答当中，我反问，很容易逼出你的理解的这种现象。好，那总之就是说，正如我前面所说的，当你实际上会有一种想修的心情出来的时候，很多问题就跑出来。你会发觉这一条回家的路好像很多盲点，你会发觉你这个念头好像你的观念用不上去。那所以说，很多人在问说怎么观空，其实这里面以我的经验，我看到很多类的人其实角度不一样，有的人心已经很细，或是他对这个空观的知见还不是很纯熟的时候，你要观空很难啊！你现在要观这个桌子空，我当然可以知道众缘起和合无自性，但桌子还是桌子，你无法去改变。但因此，我们为了要了解这个空的时候，我就讲说，那个智者大师他在《四禅波罗蜜四谛法门》里面，他为什么一开始举的是安波法？因为他说修行有三个门，一个是心门，一个是色门，一个是习门，呼吸门。然后取这个习门，是因为第一个心刚开始学的很难抓到心，所以我们深受心法，心法往往是放到很后面的。那我们观色，因为什么？就所以四念处有次第的，为什么先观色？色比较容易掌握。那在色跟当中又产生一个问题，智者大师的看法是说，因为他经常在强调禅修，所以他的禅修的观念很值得参考过去大德的经验。他说观色法太稳定，不容易看到无常，观心法太渺茫，抓不到，所以观其，这是我三条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从我们怎么解得空观，所以大师都里面讲说由无常观入空观。为什么这个无常的东西我们容易体会，而这个跟空观是连结在一块的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原则知道，但实际运作上是不是有困难？有困难。有困难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经典里面针对不同的人在修习空观的时候怎么修，他会 就像大智论里面讲，它会和合六度，三三昧的修行和合在六度里面，借着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这里面去练习，从布施当中既又修福，又在练习你的空观。他是用这样，他就拿药很苦，那就是和合糖，啊，和合蜜，帮助你你比较容易修空观。所以说，你如果单靠甚深禅定要来观空很难，不如在四相当中去磨。大智度论就这么谈。所以你可以，你如果用有一种实修的心情、意乐心，你其实很容易在经典看到很多，你会看到，这个是善巧。这是善巧，这是善巧。我最常讲的那个一个善巧是讲经是善巧，讲经是善巧。我自己就受益很多，不过很多听讲的是受害者。因为开玩笑的，不过就是我们因为某种责任我们要讲，结果我经常看到听的人不一定像我讲的人受益多。你想说像我也没什么用功的，但因为必须要经常上课，你知道我一天我上两个小时，等于是我很难中间两个小时打其他妄想。我除了要准备讲完的时候，一个小时一个接一个小时，所以我不容易有太多时间打妄想，我不断必须在法义思维，所以慢慢对法义，就像那个《阿含经》里面谈的罗诃罗，他就对法上有所悟。那所以他也是，他心未成熟的时候想要修解脱，世尊也没办法给他，所以世尊叫他跟人家讲啊，讲到最后他不断讲，越来越熟，讲五蕴讲完，讲到十二缘起，十二缘起讲完，再叫他回头再讲五蕴，叫缓路，到最后他突然会通了。哦，这个会通是渐形成的，这个时候再跟他讲更细的话，那时候才正果。所以每个人要观的要领很多，那这个要领很多，有时候我们因为少深入经藏，或是说我们深入经藏缺少一个想要实修的关怀，所以很多经典里面可以实修的那种好的启发，你不容易感觉出来。其实你像在《瑜伽师地论》，你会觉得它很闷，它很复杂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以后在上课啊，我就觉得说每次都看到挖到宝一样，这好啊，这好啊。哦，比如说我说我们经常在解释这个三界的差别，在这讲述当中，我们有一个体会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提的，我们觉得我们想修禅定，怎么我们修不了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我们很少体会，就是说我们并没有积极的去建立对欲界烦恼的治疗。我们都以为盘起腿来就会自动到哪时候会得禅定，不是，它是借着禅定的仪轨方法，把对治欲界烦恼放在修禅定里面。如果光只是摆个样子修禅定，而不对治欲界烦恼，你不会得色界禅的，你就算得也不稳定。那还有，你就算得禅定，假如你缺少一个正见，你到时候就算得禅定，也不一定能成为修解脱法的依止。我常讲就是禅定，你有某些烦恼不障碍禅定，可是会障碍解脱，因为你对色界无色界的染污不会障碍你去除欲界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更上一层的细腻的烦恼，所以你对色界无色界的执着不会障碍你修欲界，去除欲界，因此得色界禅。但你这个染污心，当你得禅定以后要修解脱，却成障碍。所以外道定不一定能修解脱法，所以这里面马上都牵扯到我们对整个四谛里整个法的升起因缘，你会越来越清楚，你会知道说佛法为什么可修，为什么要这么修，都有道理的。你好像会挖到宝，以前只是叫我修，我又不知其所以然修，现在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作用，而且我知道只要我照着修就会这样感应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大家不妨啊，因为我常讲啊，因为最近啊，我周边的人啊，经常会有一个光短短这一两年啊，就是周边很熟的人啊，就往生。光我最近就听到两个都很熟的人，一定是的，或是你就说都很熟的。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，其实这样很熟的人就在你旁边就慢慢走，其实也警惕你，你也很快的，你已经在白班了。 啊，所以我们会有一种急迫感啊。那这种急迫感，我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这种想法就是不在还没得重病之前要有点功夫。因为我们经常做临终关怀，我们看到很多人一生用功修行，病一生起重病，没用就是没用。你那种微弱的功德挡不住病痛啊。那你说你的功德还在，有但没有把握，那我不能把今生拿来做赌那个没把握的东西啊。所以我现在一直认为说趁年轻啊，我们哪说无常不知道，我相信我那天也听你们有的同学虽然才毕业没多久说已经走了，对不对？我到现在教到现在，我的学生走多少了，我记得我在其他课有讲，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佛学院的那个校友会，那是校友会配合着那个院长的生日，那院长生日是慢点半，我们前半段这个今天的这个校友会，前段是开校友会，后段是为院长庆生。结果开校友会的时候先念一段死多少人所以下一段要为院长庆生，前一段先报告校友死哪些人，100啊，这个人走了，这个人走了，这个人了，哦，连我这个当老师的，曾经当他们师长，听了就觉得这些有的我认识，年纪也都比我轻，就这样子。那我也看到有些到最后病痛、癌症，哦，现在癌症好像我觉得很稀松平常，所以现在变成一个想法，就是趁还没重病之前，赶快有功夫。所以再也不容许我们以为我们现在年轻啊，我们有体力就这样耗费掉，其实都不一定。好，那你如果有这种心的时候，你在闻法听法，你就会有不同的心情，你很想知道，你会试着去揣摩去模拟到底怎么用，那由这里来问问题，那味道就完全改变了，就不一样了。刚才我们有谈到，有同学问说缘起性空可以知道，那性空怎么缘起呢？性空怎么缘起？不，你要知道这个，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就很有意思了。性空怎么缘起？性空不会缘起啊。性空并不是什么，性空是旧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为什么缘起，就是众缘，对不对？那从众缘里面，我们看到性空嘛。那诸法无自性，所以诸法合的时候叫做缘起。我们讲。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。我们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我们并不是性空，性空不是一个体，不是有一个性空法，然后让它由生出很多缘起，不是。这个其实会有点歪道想法。我们经常就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就会把性空体当作道。很多人认为三教合一，我们的性空不是单一体。不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一个性空在那空中飞来飞去乱神一通的，那不是所谓道。所以说虽道家很多思维啊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有点像的啊，可是它毕竟还有一个道，天行健，自求不息，它还有一个东西在酝酿的。但佛法的道不是这样，佛法是从缘起里面体会缘起当下的缘起法无自性，无自性，那我们的道，我们的空在哪里？空在一切处，空即缘起，不是空生缘起，是空即缘起。空在哪里找？我就其实想，空不另外找，我要找空的话，就就缘起处。所以一切处都是当体空，空展现在一切法处，凡说法处就是空。那所以空即缘起，但不是空体生缘起。我们的已有空依故，一切法得成，是得成，不是生成。不是有一个空体生一切吗？不是有一个空体生一切吗？如果有一个空体生一切法，这个其实有点像如来藏。如来藏的思想其实也不是这么说，因为如来藏本身就是真如，就是实相，就是实际，就是空，就是无我，如来藏本身这个意思。但我们要在讲述如来藏的时候，它本身是在接引外道方便用的，那因此它在接引外道的时候，必然它在要比较符合外道的思维模式。 但它符合外道思维模式，并不表示它就是外道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留意。那可是当我们在讲如来上自信清净能生一切法的时候，这时候难免就立出一个东西出来。其实你看啊，我们为什么空能生一切法，就是空一切生一切法，因为所谓一切法，一切法如果自信不空，它能不能生？不能生啊。如果法有自信的话，法就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种子，它本身是自信法，它是不可能长果实出来的。一切法为什么会产生生罗万象？正因为它自信空，我们是从它自信空，所以生生灭灭变化和合不同，所以有众法生，众法生众法灭。我们这里就说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，不是有一个空体生一切法。如果有一个空体生一切法，那这个就马上出一个问题，请问那个空体是真有还是假有？如果它是真有，假如真有符合自信的道理的话，真有不能动，能生表示它无自信，对不对？能生东西就是本来从没有能生，表示有变化，有变化表示生灭，生灭就是无常，无常就无自信。那如果这个空体它是有自信的话，自信归自信，自信不能跟其他法合，跟其他法合能合表示要失去自信，一法加一法形成另外一法，一法必就是我们像比如说我们吃东西能消化，假如我们吃的东西不能消化，其实吃东西对我们一点意义都没有，是不能消化成为我们有，所以它必须合，合的就是各失自信。如果二物合不失自信，这叫共生。共生佛说中论讲错，我们讲和合生，什么叫和合生？ A 加 B 等于 C， 那 A 不可得，方便名为 A， B 不可得， B 众缘所生，方便名为 B， A 加 B， A B 各不见了，生 C， C 亦是众缘所成，方便名为 C， C 亦不可得，这叫做因缘和合生。或者的话，你如果说 A 加 BA 实在 B 实在和合生的 C， 这叫共生，共生是违反道理的。好，那你必须要从这里慢慢了解这个，懂？所以说我们讲和合，有些人对和合的观念其实都还不一定正确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切法之所以生，正因为它无自性。所以我们从你来讲说，我们为什么能生一切，包括圣者他生一切法，他生一切法，他妙用一切法，但他不是怎么样，不是真的生，它是应机应时，就是比如说这个在大色大圣论讲说，菩萨他入哪一道，能依那一道人起思维，起同样的语言，同样的思考，他知道这个语言是众生意义某种分别起的符号系统，那我能了解你的分别，所以我很容易入你的分别，起同样的语言，做同样的沟通，但我做同样的沟通，起同样的语言，做同样的分别，但我不颠倒，我知道这是障缘生的。正因为他障缘生，包括他的自身身份，他有没有执着？正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没有执着，所以他能放下自己的身份，起不同的身份相。对，我们如果执着有一个身份，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思考都是以人道做思考，我们的所有思考不离开人道的业力。所以当你要度化畜生的时候，你永远会有一种观念，就是说小狗来你好可怜啊，不过再怎么可怜，你是狗我是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的慈悲，我们那慈悲都是半吊子的，就是说你好可怜，乖乖乖来给你吃、啊、怎么样，在这里面还是有分，我是人你是狗，狗稍微低一点，所以你趴着吃就好了。我们不能真正等观这个人，这个狗其实是人四脚趴着，好像残废的残障的人站不起来，只好两手两脚贴着地走了，样子是身体长毛怎么样，其实他就是人。所以你面对狗是一种悲悯，就像过去的眷属，所以你不会讲给他，我还剩慈悲给他，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人的慢，还有对动物的情感，有没有？
有
啊，我自己都试过，哎呦怎么会这样想法，来来来来来， 哎，你是还不要吃，不理你。而且你看，我那时候就想说，哎呦，我怎么这样？对不对？我给你吃，我很伟大呢。哎，我难得别人你这只狗，人家都不理想理你，有赖皮嘛？那我那么慈悲给你吃啊，结果他不吃，啊、不吃的时候我就觉得，给你你还不要哦？你看就起慢了，你比我贱。我那么尊贵都放下身段跟你要给你吃的你还不要，你看你看我多慢，是结果我给他东西怪不得他不吃。听说狗不能吃巧克力的，不是有一种糖果不能吃，因为吃的它本身它的消化这个不行，它容易拉肚子或怎么样，有这么说。所以我给他吃他都不吃，给别人他就吃，而且我给我爱吃的巧克力他不要吃，我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不识相，没教养。开玩笑，我是没这么讲嘛，他有教养才怪的。他如果有教养我就麻烦了呢。这时候哪天我们上次不是说那个H1N1 那个嘛，对，那 H1N1 从墨西哥传出来嘛，后来传听说传到哪一个国家变成是人，本来是猪变种传给人，后来传给人以后又变种传给猪，所以以后猪看到人都戴口罩。你们那些人好不卫生。你看哪些猪就排在一边躲得远远，你们那些人好危险啊。那你看那猪都戴口罩啊，我们很不好意思跟猪道歉，对不起啊，传染给你的，这样我们可能要跟他道歉。不，这是我想象的啦。就四件事就这样越来越乱了，搞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，反正就混在一块了。哎，好，不过我就讲说，因为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缺少一个更细腻的观察，其实无形中我们隐藏了很多烦恼并不看不到。但其实你看，你一直都有一个固定键，你这个固定键遍布在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都透进去。为什么？你习惯了，你被你的业力牵绊了，你看不到你有一个固定立场在运作。像我们现在有没有，你如果有机会多看，你处处都有一个特定立场，那你也发觉你的每一个特定立场其实并没有很大的理由，但你这个特定立场让你很容易跟某些事情互动，但也很容易产生对立，你的很多烦恼也往往是被这个习气所牵的，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继续，因为这个先简单回答哈。哎，也许啊，因为有些同学想要问问题啊，但时间好像也蛮赶。我不知道看哪时候我时间，哎，如果有机会就是哪个时间上完课，如果大家有事的去的啊，没事的大家有问题，个人问题可以问。也许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没有课的时间，大家也方便。啊，就是要问问题，问题这样嘛。好，那我们接着看哈。我们早上谈到的这个是82页哈，那个放光云啊，或者无所有相，无生面相，道行云，或者无所知，无所见哈。那无所知无所见又讲般若，那到底这个般若到底怎么样？就是因为经典这么说啊，无所知无所见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83页，此变啊，此在分别，这些经典在讲变自造之用而曰无相，无知者何也？国有无相之知，不知之造名矣。有没有这个不知之造？好，还有一个无相之知。那无相之知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，你如果有时候我们做一个某个角度的思考啊，我们知什么东西，如果你说有没有不知之造，那不知之造就在造啊，怎么会不知呢？那我们讲不知，你这个意境当然我们无法以我们现在凡夫这样的分别，我们其实很难去臆想一个叫做无分别字，但你可以比量，就像我们之前来讲，就是说我知道什么，我知道我所知对象不存在，所以我知道我所知的对象不存在，所以我只能方便描述我那个知无所知的。所以我们当然现在讲说我知道一个我知道的对象不存在，我还是有个知，对不对？我们以我们现在离不开能所的， 但至少我可以揣摩一下，我们经常是有对象让我知，好，那所以说有所有能，但我发觉就是说我所知的对象不存在，那我本来我在知一个东西，但我所知的对象不存在的时候，知这个东西的能知者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有狗和看到狗的人，那狗不存在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狗的人？不可能啊！看到狗的时候要有狗在才有，你要看到别的可以啊，但绝对这时候这里没有狗，绝对找不到一个看到狗的人。对，要看到狗先要有狗，啊，没有狗的话，绝对找不到一个看到狗的人，所以能所双亡。那你说我看到没有狗，那你看到是没有，但不是看到你那时候是看到一个某个境界，但你不能讲说我是一个看到狗的人，我是一个能看到狗的能，那个狗是被我看。所以我们当我们要产生一个能看到狗的人的时候，一定有一个所见，那因此有个能见，所以它是相依生，相依生的。好，你说我现在没有看到狗，你看到别的，那你说我看到某一个东西，但不叫狗。有一个看到一个东西不叫狗的人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但你绝对不能讲说我是看到狗的人，因为没有狗让你看，所以没有看到狗的那个人。啊，你这个人是怎么样？你这个人是另外案例的。我的存在是因这个法而存在，我是看到狗的。这个时候狗没有在的时候，我又转弯，看到没看到的那个东西为我所存在。就算我闭上眼睛，我没有看到，那我不过没看到有没看到的锁，这个锁没有，那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没看到的我。那其实这还有相，有相，但真正的佛法的无相是什么？一切法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有相对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间我没有狗，但有没有这一间？还有，所以我们会有讲说这一间没有狗，我看到一间教室没有狗，所以我就有一个看到一间教室没有狗的，没有狗的一间教室被我所看，那是不是又产生能所？所以我们的能所都始终都还有能所，但佛法到最后的无分别智是遍观一切法皆不可得，所以那时候无从安立任一个能看者。像比如说我刚才讲说有一只狗，就有一个能看到狗的人，那现在如果这个狗没有的话，那我还在啊。不是，狗不在的时候，能看到狗的人不存在，但还有一个没有狗的镜为你所看，你被一个能看到一个没有狗的镜的人他在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没有，还有别的让你存在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些东西消失了，但我们有些东西消失的时候，我们的妄想依然没停止，我们看到世间生灭，我们依然是站在某个执着里面去看待这个生命，你们了解吗？所以你并没有真正放下。所以我们看到春夏秋冬的时候，我们确实认为说春夏秋冬无常，但无常在。所以有没有真无常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可以设想我在某些方面可以相对把它两者空，但我没办法彻底，因为当这个所没有的话，这个能没有，但这个能所没有的时候，我另外一边还生人其他能所，所以这种种的其他能所还是让我的生命继续流转。但哪天你如果发觉说所有的一切没这个也没这个，没这个也没这个，所有都没有的时候，所有要立所都立不出来，反过来要立能也都立不出来的时候，也清醒出明，言语道断，无所安立。这时候你体证到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有没有知？知要有能所啊。这时候一切能所都被你观照到，不可得。所以要安立能所的，无安立处，无开口处。所有开口处要有语言升起的分别，不可得。要分别对象的东西，对象不可得，所有一切顿然舍掉。这个顿然舍掉不是完全门关起来，其实不是，人还是活跳跳的，但其实发觉所有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就是那一种啊，顿然。那个我们不是讲这个甘露，我们不是热闹吗？有很多希望，很多执着，因为我们认定它有，突然发觉 并不是如此。所以当这个东西一消失的时候，所有狂妄渴望的执着心突然静下来，就如清凉味，那时候就清凉，这整个攀岩的热恼心突然止息下来，哎，是这个的哈。
大师啊，那个般若空性，他们就这两个就是一个。
好，来，
般若空性。
嗯，好，般若哈，如果我们要讲空跟般若，这是两个，好像他刚才问说般若跟空性是怎么东西啊？这个有没有一致？其实我们要看我们在什么立场。当我们要起世间分别的时候，般若为照，能照，啊，空是为所照，是真谛，啊。可是当到最后真般若的时候，讲般若，它是一个功能，一个智慧的，偏向智慧的。但可是既然讲般若，它本身能照所照，它是不是也要相应空？所以在名义上的案例定义上是不同，因为讲般若的时候，就像讲我们讲佛性跟法性本质可以通，但讲佛性比较偏向有情无，那法性是就有情无情都谈法性，但讲佛性的时候是就有情来谈。讲般若它本质是不是空？是空，它因为它是观空的。但我们讲般若的时候偏向能观的，我们讲空性的时候，它其实上一切法都是能观的，能观之心，能观之智本身亦是空啊，它本身本质离体上是不离开空，但我们会就能观来解释。那空的话就所观来解释，就所观来解释。所以那本质呢，本质相同，能观所观，所以我们才会讲究无如外智，无智外如。这里面文字就有点是有放在一块的哈，就是说如就是真如。当我们了解真如空性，跟空性之外有没有另外有一个独存空性之外的法叫做智？没有。当我知道我智在照空的时候，本身智本身是不是也空？所观是一切法的实相空，我能观也是空，所以有没有心外之如让我观？有没有如外之心在能观？都不可能。所以能所都具名，都去掉。 好，那我们接着哈，此便自造之用而曰无相哈，就是说我们要讲说它是自造之用而曰无相哈。那无知者何也？国有无相之知，然后还有不知之造名矣。其实如果我们对前面的那个法性的了解，大概这个味道你多少都可以清楚。我们从开始的中本义，然后谈这个一路上这样物不迁论哈，然后是这个不真空论，其实道理都已经有在里面了哈。你懂得就比较清楚。那现在是开出另外一个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认为我们要观，那这个观可以是作为方便啊，我们要观，但观到最后你会不会因为观形成另外一个障碍？你要知道，假如我们知道观本身，我们在观什么？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，本身到最后走到最后一定是观什么？观能观也要空，因为它才前后一致，彻头彻尾都以空性见相应，所以他一定会走到能所即明。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需要，好，那这就是一个观念呢、哦。我现在要不要观？要。我要不要一言起？要。所以我不要尊重次第？要不要？要。我是不是要有方便？要。但我这个方便不把它当成究竟。所以因此我在看到很多佛法的时候，我都能从缘起的角度去尊重。我们不会佛法跟佛法对立，因为佛在说这个法的时候，经常应对不同的根基，起一个接引这样根性的人向你实相的，所以他有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应激相，我们都能很同情。这个同情不是可怜的同情，同此因缘气与气机的因缘，欣赏不同的法门，不同的施舍，我们都会讲我虽不修但妙啊，你知道。你如果了解佛法，你就会知道我不一定念佛往生，但你会觉得说念佛法门妙啊，会这样吗？会觉得真妙，不骗你的。你就算不念佛往生，你也会知道真妙，他竟然用这种施舍。众生这边是人苦世间，我就特别举一个极乐，以便于对苦难众生生出一个乐的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才讲说 娑婆世界的修行法门有一个重要的内涵，苦，就是说它既是它的业力，苦，人苦世间刚好也是它的助道缘，你必须要应用你有苦因缘来修行的。所以现在就产生哪些问题，在一个比较困顿的岁月里面，有时候人道心就生长，你不觉得当我们现在越来越顺遂的时候，外向的佛教会兴，内在的东西会衰。我们好像有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大陆有一个道场，他是在江中间啊，不知道哪个道场啊，我忘了，那个有人就是说如果那个河流一绕开啊，就是这个寺庙跟岸边可以有沙滩可以走过去，有路可以走过去，那个地方会香火鼎盛啊，会钱很多，供养很多，因为没有交通阻隔。可是如果河流又绕到那个这个庙跟岸刚好流过去，就必须要搭船啊，所以轻易不容易过去了。这时候道场啊会比较清净，高人会出来，就是说比较缺少油水的时候啊，会比较有高人高僧出来，油水多的时候会非常兴盛，交通方便，然后就越来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有时候一好一坏啊。你要广传的时候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交通方便。那如果你要进修的话，你要找远一点。哎，那像我们现在大概没得找，你就算很远，大哥大都会找到你。所以现在很麻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现在修行啊，要方便，其实要找业障，你知道？我们有空没空？这个我的电话，意思就是说你随时可以找我。那我在打坐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来干扰我，不是这样吗？不然是什么？对，有没有亮。所以有好有坏啊，现在变成好像麻烦啊。像还有空没空，像我其实很不喜欢把 mail 给人家，现在人家给我，我不上网的，人家会这样说，记得老半天怎么都不回，你看我现在挂，人家会误会我。如果没有他就不会误会我，那我本来就不用回。现在就偶尔要去上网看一下，免得人家问我问题，找我问问题或者什么事，我没回。你看，又多了一个包，左一个布袋，右一个布袋，现在背了一个电脑袋，那也是怪呢。有些东西越来越很难舍掉了啊。有时候看啊，就越来不同的想法了。有他的弘法上的需要，那相对来讲，其实如果从最后修行的本质，你会发现我们那么多的东西啊，其实都形成挂碍。不过这是另外一个哈，我们看，何者？夫有所知，则有所不知。你看啊，当你如果有所知，就有所不知，这个是两者有所知有所不知都是相对的，没圆满。好，以圣心无知，故无所不知，两个都是绝对。无所知，无所不知，你要是有所知，就会有所不知。那有所知不究竟，有所不知依然颠倒。那我无所知，却无所不知，那两者俱是圆满的。好，还是这个道理。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你不知之知，为什么一切知？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好像又在玩文字？不是。你们现在如果透过法的理体，你要讲说，不知之知是，我知道一切法的共相都不可知，所以我知道叫，我知道，就像我们讲说，这个东西到底是如何？我们一般科学家就是停在表象的分析研究，但佛法是说，这个东西是众缘和合，了解到最后不可得，才是针对法性的了解，对不对？是啊，科学家再怎么懂，再怎么细到最后，只要他认为实有法可得，是灭于实相，灭于实相，就表示他不是真懂。所以当我们了解他，当我知道说我知一切法到说无法可知，无一法可知，刚好是知一切法的共相，换句话讲说变成知一切法，也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像菩萨能广观一切差别法相，但至少怎么样，我不灭一切法。今天你到底怎么种缘成，我不是完全了解，但我至少知道你无自性，你也无自性，所有法任他千七十二变离不开我的手掌中， 一切法我都能知，我至少知它的总相知，我能知它的什么性空体，是不是？所有一个法我就算不能了解它个别个别的缘起差别，但我至少知道它是众缘所生不可得，那就变成所有法与我都不挂碍，这就叫一切知，是我能知于法性啊。所以说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啊，所以它的确是一切知，因为它所不知的是，它不知不是迷一灭的不知，而是知不能取，无所无能取所取，就是我所观能观的法的实性，我看到的时候，而这个实性刚好是变一切法，所以等于是一切知。故今云圣心无所知，无所不知性矣。我们确实就是知道，以无所知，无所不知啊。我们能知道圣心，为什么能知道的？所以你看到《金刚经》也特别提到，佛能遍知十方众生起心动念，都能知道。因为他还是讲一句话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。他也知道一切法不可得，从一切法不可得还他知一切法。你看佛是不是这样？完了，像我们现在来讲，我经常讲，大家注意看这个现象，你多留意一下，你就知道。其实我们的智慧开展，除了术士修行之外，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一个人智慧的通不通达，即便是世间智，你会看到一个人脑袋很僵硬的人，智慧起不来。不要讲说解脱智慧了，一个人脑袋很僵硬的人啊，看很多东西都看得很硬，你要改变他的观念很难，所以你要给他多点知识，他受不了。这一门、第二门、第三门就爆了。不光有时候连一门都那么，因为学这个整个心都塞住了。我常也在跟学生讲，有的人啊很用心，但心不够自在，太重习性，所以你给他一个工作他很用心，给他第二个工作他就开始苦恼了，给他第三个工作他就跟你翻脸了。他讲说我一个人忙不来，我一个人忙不来，他就这样。可是你看，一个真正大人物，他会不会一两件事就忙不来？所以从这个知道，你大概无法当总理。你一当总理，大概一上任隔天就下台，啊，不下台的话，他的脑中风，会有太多事，那你根本没办法抉择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，哎呀，生不逢时，你好海好，就没有人认识你这个啊，认识你这个跑马，好在啊。有人认识你就早点死，你的命还算不错，你笨的刚好没人知道，要是你笨的这样，就让你不是很有能力，刚好有人又把一个大责任给你，你一辈子苦啊。是我不是常讲吗？假如你不是很有福报，你发心很不是很正，好，你又喜欢执着，我只要拿一些庙给你，你这一生修行就停了，你信不信？你一辈子就是守着庙而已，你就是当庙公，你就负责管理庙，管到就经常偶尔又有点虚荣心不错啊，可是实质上是不快乐的。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人来人往啊，弄得我每天回来都要吃安眠药。本来没庙还好修行呢、啊，偶尔有空还会打坐。自从有庙以后，再也不曾坐到蒲团上了。那这不是很多吗？为什么？你的福德力不堪了、啊。所以为什么执着？所以一个人从四出世间法的智慧，其实你开展世间法的智慧，四出世间法的智慧要一个融通性，那融通性的根本道理就是对单一法不会太固执，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他具缺少融通性，包括他的人际关系都不容易融通，太容易用自己的个性面对人，而不容易随时去尊重别人改变自己，那所以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。同样的原理都是波折，讲开的就是波折。波折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习性，你很容易放下你的习惯思维，而且你很容易看到别人你平常看不到的他的某一个缘起相，就是说你习惯去看他的缺点，有时候当你放开的时候，竟然可以在身上找一些优点出来，你改变观念，这都是开放，这都是对一个固定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当中把它解开来的时候，你的另外一个角度因此就开放出来。所以有的人的能力就从为什么我们要修波折，我们要修智慧，其实包括你未来要增长你的福德也都必须从波折来啊。 一样的道理。所以你的智慧就越来越宽宽越广啊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，他为什么赚钱赚那么快？哼，我在整天我就一工作怎么赚不到？你笨啊！你说因为他讲几句话就用，啊，不然你讲啊。那他一下子就能把那个我们不是常讲那个国外那个 CEO 一年几十亿的薪水，你会觉得不公平，帮你做啊，你有办法吗？啊，你不一定做得来。但为什么几十亿？因为他还会为公司赚几百亿啊。啊，我们这个为公司赚20块，当然领一角就可以了。因为你就去，你的那个工作效率就这样，对，这都很现实啊。那个那不平不平，我告诉你，万法唯心，所有的业力还不是你造的。你把这个世间说成这样，那这个是你创造这个世间，不是也不是你创造，其实是这个世间因缘和合，你产生这种认知。你要是像比如说我们处在极困顿的环境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会困顿？因为这样的困顿环境在业报来讲是不好，但还有一个就是你让不好成为不好，你让不好成为不好，因为你肯定不好。所以有些修道人改变命运最好的观念就是破除世俗观念，出家最好。你们在座后面的，你如果别人命不好，因为呢世间人要荣华富贵，当我出家的时候不要荣华富贵，所以算命就算不准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命不好，你没有荣华富贵啊，你这个刚好是少欲知足的最好。看到金钱好像蛇，这时候你本来缺少蛇的人就不错，知道没钱的在苦恼，现在知道说钱其实像蛇，你会发现我家很清清都没蛇，这时候突然觉得好满足啊。他们家很有钱的，经常在赶蛇。”我们家本来就没钱，所以说本来就没蛇，我不大会被蛇咬到。整个价值观一改，命运本来是你这个执着，命运在这里发挥意义。当你的观念改变它，本来它坏不一定坏的时候，这是彻头彻头彻底的整个改变你的命运，是不是？其实它本质就这样啊。我说那个命运之所以有意义，还不是你给它肯定下来的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可以在缘起的道理里面，你把这个缘起道理把它包装起来不要讲，但你用这个缘起的道理可以为一般人来说很多不同的道理出来啊。佛教怎么去看到命运？佛教怎么去看待金钱？乃至佛教怎么去看到爱情？佛教怎么去看到亲情？其实都可以看到。你说你随时都可以因不同的因缘升起不同的，将这个道理应用在世间相对的立场当中，要如何看到世间人如何被这个情被这个世所绑，你为他开展一条如何超越这种束缚，还有超越自我束缚，这不就是你说法应该有的。所以有的人就是用很死东西在说法，就说了半天，大家也很辛苦，你也辛苦，大家也辛苦啊。哎，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圣心无所知无所不知矣。好，我们接着看这个84页啊，这样一节了，好吧，休息一下。